天不凉水，到了马拉流水，但是那个水不能喝，不能用，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把他们里头的那个忍耐的消耗完了。哎呀，他们在身边就发出怨念来了。我们也是在体验这些以色列人，也许我们自己三天的忍耐也没有，我们很能体会游了马游了水不能用的这一种滋味，你们要看见水更难受。哎呀，所以以色列人当时那个忍耐消耗完了，老实说我也给他们同情，不过我的求主给我不向他们学习就是。那么摩西就在这里把他们难处带到神的面前。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以色列人有没有进步呢？还是有进步，因为他们能忍耐三天，这个是进步。一叫红海那一边一看见尘头起就发怨言，一次进步。摩西进步的症状，那这里头那个分别就是，我们灵里面苏醒，经过神的作为，我们就领会深刻一些，体会的更深刻一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摩西在这里到神面前来的那个光景和在红海的光景有没有差别？有差。十四章说摩西到神面前是哀求，这里呼求，情绪上没有那么紧张了，虽然还是很迫切，因为之前那个情况不很严重，但是起码没有一种绝望的情绪混杂在里面。在红海边上还有一点绝望的情绪在那里，因此带着一种哀的情绪在这里，再没有那个哀的情绪，没有自怜的情绪，没有感觉可怜的那种情绪。现在呢，可以很坦然的，虽然是脱险，但是很坦然的在神面前呼求神。摩西能这样坦然，因为他已经经过了红海，他那个功课以色列人没有学得完全，但是摩西确实学到了，所以他坦然的在那里呼求神。然后神就给他一个指示，告诉他把一棵树丢在水里，水就变浅。那么当然这里头也是一个顺服的功课，从人的看来那些简直是开玩笑，一棵树丢下去就能把那个苦水变浅，感谢主。神让摩西做这一件事情，目的是要引进底下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想要做。到马拉，神给以色列人在那里学第二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是什么？神的管理。头一个功课是进入红海的旷野，那是接受神的引导，现在是接受神的管理。虽然在那个外表看来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里边的内容是不一样。你注意，神先叫那个马拉的苦水变甜，当然你要从属灵的，有人就用属灵的角度来看，哦，他说这个就是十字架把痛苦变成甘甜。那么当然我也不说这个好还是不好，但是我必须要给弟兄姊妹看见一件事情，神在这里是 不是用那棵树来说明十字架的法则是一件事，那神在这里用大能来改变环境，叫一个苦恼成为一个享用，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是要叫神的百姓去领会，在神手里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享用，因此让他们去学习接受神的管理。说地方神的，你看到底下水变甜了以后，神就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哎，这个问题就像我们有点混乱，究竟律例典章是在西乃山传下来的还是在这里传下来的？我们平常那个观念，西乃山传十诫，传律法，律法的内容就包括了律例和典章。在这里说马拉就已经把典章律例赐下来，两个都对。在马拉神所赐下的律例和典章是局部的，是部分的。到了十九章以后，二十章、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那是律法的比较全面的传下来，一直到立位记。那么在这里神做这一件事情，局部的把律例和典章告诉他们，目的在什么地方，主的话自己说，不要在那里试验他们，试验他们什么，听不听神的话，听不听神的话。那么在这一个地方，你透过苦水变甜是显明神的能力，从神的能力是引出下边神的启示，神自己的启示啊，启示神自己是什么，神是我们中文翻译出来是这样，这里实在是 神的一个名字啊，耶和华有几个那个重复名哈，这里就是一个耶和华以勒是头一个，我们接触过的，现在这里是第二个，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里原来的那个就是神的名字，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这个医治是说出神的那一个改变的能力，这个改变的能力是把坏变成好，把苦变成甜，把丑变为美。但是有一个条件在这里，这一个条件就是以色列人必须要听神的话，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所以刚才我会提在马拉这一件事，这一个地方，显然那三天的路程也是神带他们去忍受干渴，也是三天过后神叫他们接受那个马拉的苦水，但神在那个马拉的苦水的里头叫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从这个作为神把他们引进这样的一个学习，听从神的话，跟随神的吩咐，照着神的心意来活，这样一来你们就享用我是你们的事。神在这里一面启示了他自己，一面在这里把一个功课交下来，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学的功课也很多。哎呀，要说我们自己也能体会，不追求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还是蛮好的，一追求主的时候就发觉这个人不大好，再追求进去下去的时候 就越追求越觉得自己不够好。哎呀，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在追求的过程里边，追求到一个地步，对自己失望了，失望以后就拉倒了，算了，不追求还好。但是感谢主，你看主给他们第二个功课是什么？是给他们去学习接受神的管理。虽然在接受神的管理的过程的里边，会有些时候叫人感觉跟不上，实在跟不上，但是感谢神，神自己有个应许在这里，你要跟有一个心意去跟上神，神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是我的医治。我们把神几个福音，我看我记得不记得不记得，照着那个次序，圣经出现的次序，耶和华是我的预备，耶和华是我的医治。接下去16、18章就耶和华是我的得胜，耶和华是我的身体，耶和华的名气。然后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然后耶和华是我的义，那是以赛亚书里边啊，还有啊，耶和华是我的平安，那是在四世纪里头的啊，耶和华杀人啊，还有最末的一个耶和华啊，你在这还有平安，你在这还有我还没分配这孩子啊，耶和华是我的圣洁，那在以西结书里怎么还是吗？这七个福音都是说出神在人身上所做所要做的工作，甚至甚至给他们在马拉这个地方遇见神是他们的医治，让他们在经历神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可以放胆的去接受神的管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带领上的那些信徒经过了马拉，神就让他们到了以琳。刚才我不是提到以琳，话是没有太多记载，不过就记在那个地理环境，是啊，古水潺，其实可松树，哎呀，太美太好太宝贵了，在沙漠里头行走不遇到这样的一个光景。虽然神在这里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给他们什么功课，但是在这里就让他们在经历里头晓得，你照着神的引导接受神的管理，你就进入神所赐的那个平安喜乐和满足。但是人的愚昧就是轻看神自己的所有的安排。说到了17章、16章的时候啊，他们在那里就吵了，吵什么？想着埃及，旷野的路好像大概不好走，但是无论如何神比在埃及做苦工好吧，我看。但是他们觉得有点出奇，我们在那个时候坐在肉锅旁边吃个饱足，又有黄瓜韭菜，说黄瓜韭菜都在这里，就是想吃肉，我有些时候是觉得这些以色列人真是胡闹，想吃肉就吃嘛，发什么怨言？也许我们会说没有怎么好吃，谁敢说他们呢？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带着多少牛羊牲畜？
会不会吃光了？
吃不光了。因为在下边你就看十七章，他们就在这里走了没有第二站嘛，就从赤马那十二章那里，你就看见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了。你看他们是有的吃，而且也不少，但舍不得宰牛羊，舍不得宰，你就说没肉吃，这说出什么？以色列人实在是愚昧又专顾自己。你要吃肉嘛，就杀一个羊，一家人吃不了吃不完啊，可以好几家人呢，今天杀我的，明天杀你的，后天杀他的，天天都有肉吃。可是他们就不肯这样做，而要叫摩西给他们肉吃。当然你这个事可把摩西难倒，但是摩西把百姓这一个苦恼带到神的面前来，神告诉他们，我给他们马呢，我也给他们那个肉吃。其实在这个地方啊，他们还不是没有粮食，他们只不过是想要吃肉，但是神为他们的预备在肉以外还给他们马呢，这是神主动赏赐给他们的，以后他们连这个马拿也厌烦。好，我们先不说以后他们的不准确，我们只说他们现在的情形。这是第三个功课，借着他们发愿的，神给他们去学习第三个功课。第三个功课是什么？接受神做他们的供应。神不就是管理你们？神管理你们的时候，你们觉得很苦恼，哎呀，有一个人管着我。神第三个功课就给他们去经历神做他们的供应。在他们的策划的里头，神成为他们的补足，他们要肉，神就给他们吃肉，他们要粮食，神就给他们马拿。当然神在这里给他们学习接受神做供应的里边，神是让他们去学习一个什么？仰望神来做他们的供应。所以神对摩西是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最简单的话就是说，仰望天来做他们的供应。你们每天去收每天的份，这又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底下神就是这样的照顾他们，你看一直是神在那里照顾他们。神告诉他们，你们每天是去捡，每天捡每天的，但是等到第六天的时候，我给你们双倍，因为第七天你们要安息，你们不要去捡。那么这也是神给他们在这里一面学习仰望天做他们的供应，一面学习在信心里头接受神的供应，也一面在那里学习顺服神的安排来享用供应。一直到现在，我们真是看见神完全的用为父的心来带着以色列人。到十九章我才告诉弟兄姊妹们，神对他们那个带领在原则上的转换。那么神这样子给他们去学习，他们学习好了没有？很可怜，他们没有学习好。对于马拿的降下马拿的那个属灵的领会，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从各方面的接触很多，所以我都不说了。我只是说在神在他们身上所带领要他们学的功课这个角度来给弟兄姊妹们指出一些是必要的。 严肃一点的东西。在开头，神让他们学习仰望天，也学习信心去接受，学习在顺服里头去响应。但是这些人没有几个学得上，明明告诉他们说只收拾你够吃的就好，但是有些人就想今天有明天不晓得有没有，如果明天没有，我今天不多收一点的话，那明天我不是要饿肚子了。这是人的常情，我们承认，我们不怪他们，因为我们也同样会有这种想法。但是问题在这里，是神自己说的话，每天降给你，但是人就是跟不上来，这是头一件。另外到第六天的时候，神果然是给他们双倍，可是到了安息日那天，还有人要吃去捡。也许想，也许今天还有，昨天捡的到今天隔了一熟，不够新鲜，今天也许有，那么去捡了点吃新鲜的。喜欢吃新鲜的东西，那也是人的常情。但是我们感谢主，我相信他所想赐的什么时候都是新鲜的，神从来就不把不新鲜的给人。那么所以结果就造这个赐玛拿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恩典？是恩典，是功课，也是恩典。但是很可怜，很可怜的是什么？这一点我的领会和一般弟兄姊妹们的领会也许有一点差别。那么到一天，神啊告诉摩西要收起一罐的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以后这一个就放在法柜里。那么这一个存做的这一罐一金罐玛拿，究竟是在这里说明什么东西？这里有两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第一，是叫人看见神如何供应人，这是正面的，圣经里面这里也提。但是还有另外的一个，是圣经这里没有明提的，但是到以后看神的安排，我们就看出他把这一金罐玛拿放在花柜里这一件事情，对人来讲不是一件美事，留作给人去认识神的供应是美事。但是把这个金罐玛拿放到花柜里头，就不是一件美事。为什么？我们注意花柜里头摆着三件东西。第一件是那个石板，十条诫命石板。第二是这个一金罐玛拿，第三是以后的亚伦那一根法牙的架子。这三样东西摆在花柜里，我们就要看，将来我们看到约柜的时候，我们会想起它。我现在其实简单提一下，这三样东西，其中一样是神的律法的总纲，十条诫命。从直接的意义来说，指出人在神面前蒙福的路。 从消极的意义来说，那是定人的罪的根据。但是我们看那个花卉，上边那个结构，上边就是一个施恩座。如果没有施恩座的话，人都完了。将来看到花卉的时候，我们才详细看。为什么？如果没有施恩座的话，我们看见那个花卉里头所有的是什么？石板。直觉的意义人没有接受，消极的意义人把碰上，人在来到神的面前只有接受定罪。而那金冠马男，那是人，是在人在神面前不顺服以后神才提出来的。你看到没有，第一天人收多收，第二天剩下，第二天变成虫，神没有说这个话，神还忍耐。等到第六天，在安息日那一天，他们还去捡。经过了这一件事以后，神说话，摩西留下一罐，留下来，将来摆在花柜里，做什么？直觉的意义，叫人认识神的公义；消极的意义，又是在那里定人的罪，说出人在神面前的愚昧。亚伦把牙的匠牙那一个更清楚了。到这一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一个很严肃的事情：玛拿是神的恩典，但是人在神面前如果不懂得照着神的心意，不跟从神的安排，不顺服神的话，神的恩典会翻过来成为我们定罪的一个根基。这一个原则在这里很明显，同样的在救恩里面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看到保罗引到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恩典。但是等到这个现在你结束的时候呢，悦纳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呢，拯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呢，将来罪人在神面前被定罪的根据什么？是根据今天这个恩典的显出啊。今天恩典的显出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等到这个悦纳的日子结束的时候，将来定人的罪就是有子的人有永生，没有子的人就没有永生，并且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你看他将来白水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定罪那个根基是什么？那个时候有两本册子，一本是记录每人所行，另外一本称为羔羊的生命册，是记载的那些名字。但是定罪不是根据他们所行，定罪是根据他们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那么那一本册子打开，就是叫人对罪的这个事情无可推诿，但神不根据这个人所做的这个事情去定人的罪，人是根据人用什么态度对待他的儿子来定人的罪。这不是很明显叫我们看见，今天是恩典，到了那一天就成了定罪的根基。哦，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虽然在救恩上头我们是这样看，但是在我们在神面前追求进入神的丰富的里头，追求得胜的方面，也是同一个原则。神用他儿子作为恩典来供应我们得着那个得胜的根 根据和力量。那今天我们不会活进基督里头，而是失败，而最后而愚昧，到了将来基督台上审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我们的愚昧，审定我们的罪，不是因着我们那个愚昧的表现，而是因着我们用什么心思来对待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一般人比较好像我好像还没有在其他的书上看到有人提出这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严肃。我们看神在这一段路程上，在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的这一段路上，不住的扶持他们，也不住的在那里造就他们。以色列人是愚昧，但是在亚当里头，我们是跟他们一样的愚昧。